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很熟悉的经文，扔在火里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主啊，是的。王说：我见有四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第四个人形貌好像神子。我们不知道这三个人在火中看见那个第四个这个神子呢，它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最主要的解释就是，当我们在火中的时候，当我们在恐惧中的时候，神跟我们同在。我不晓得这三个人会不会借这个机会在火中呢就拥抱那个神子。所以呢，我们今主日一带，我们也来拥抱一下我们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为这个新的一天来拥抱。我们每次读旧约的时候呢，都觉得时代非常的遥远，两三千年的一个时代。但是当我们进入末世的时候，我想再一次我们在读但以理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好像就在眼前。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所谓21世纪的这个时代，就在今年，在整个网络上，这个但以理三章的镜头不断的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跟这个刚刚但以理三友之间的对话。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呢，第14节，尼布甲尼撒问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们知道这三个朋友是三个少年哈，我们通常都称他但以理三友哈。我想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用一个比较现代化名词哈，我们把这三个人叫三少年。尼布甲尼撒王问说：三少，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的神，我立的金像。这个经文上的解说是故意的，那个原文上的解释说，这是真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各样的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神，下面的这个中文解释是却还可以，事实上就是说，如果你再听见这样的机会呢，你们就俯伏跪拜，那就没事，要不然呢就马上丢在烈火的火炉里面。然后他讲一句话说：有何神能救我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接着这个三少的回答呢，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不是看那么清楚哈，我们大家用一个比较口语化的方式来解释哈。这三少怎么回答呢？他说：尼布甲尼撒王，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因为我们的神能够回答你。即使如此，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必要，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就是说我的神能救我们，即或不然，如果上帝不拯救我们，他们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意思就是说，我死也不敬拜你的神。比较口语化就是说，我们的神能救我们，我们的神肯救我们，即使我们的神不救我们，也不能代表我们的神不能或不肯，但是我宁可敬拜一个现在没有救我们的神，也不肯去敬拜你的神。这个镜头从移到这个现代来从媒体上最近几个月来好像就近在眼前。 从这个镜头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充满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恐惧。最近在看一本书叫《上帝的混沌理论》，在变动中赐予新的生命，这是一位牧师写的，叫巴恩斯。他写的这个过程呢，让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反省跟回想。他说我们通常呢，我们面对生命里面的各样的恐惧的时候呢，通常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要排斥的，要胜过的，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它不是安全的，但是呢我们遇到癌症，我们遇到离婚，我们遇到苦难，这些东西临到我们的时候，意味着好像我们生命的结束，这个是对的。但是就在碰到这些恐惧这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过去所熟知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取代的不只是一个被赋予的新的生命，还包括生命的新的目的。这个牧师有很多机会去探访濒临死亡边缘的人，当一个人他的一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时候，他对死亡也是十分的恐惧，他一定要有人陪他。当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祷告的人，他临终的时候他非常的重视祷告。但以理三章的故事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三少是一个非常单纯无可置疑信心的人。但是回到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心通常不像三少的光景，甚至于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挣扎面对恐惧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圣经三更半夜睡不着了，醒过来把圣经打开，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的恐惧产生了许多的疑问，然后就把圣经打开的某一节经文就拿来尝试去解释我现在碰到的状况。我们操之过急，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对恐惧所造成的疑问背后所隐藏的哀伤跟叹息，让我们不断的想把恐惧跟怀疑推开。但是你如果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你会发现有时候当我们这么犹豫的时候，这么怀疑的时候，这么恐惧的时候，却是对神恩典有更深的一层信心的一扇门将要打开。我们对我们生命里面所碰到的许多的恐惧，我们通常都是很排斥的。所以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其实我把题目改了，我从胜过恐惧呢，我把它改成走进恐惧中的恩典。每一次你碰到你的恐惧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我们的神正在带领我们进到我们自己的恐惧中，然后在恐惧中找到救赎主，找到主的恩典。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主题。我们往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弟兄姐妹处在各式各样不同的状况，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充满了你的喜乐，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他在经历许许多多他人生里面一个不断的震荡，在生命里面他有时候他不知道主啊你在哪里，你把我震荡的太厉害。主啊，我们 觉得有时候被你抛弃，但是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主啊，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嫂在极度的恐惧中遇见你的恩典。主啊，这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够到的境界。主，在疑问、恐惧、惶恐之中，主，你让我们从惊吓到惊喜，在这中间遇见了你，这实在是我们莫大的恩典。主啊，我们回国看过去，我们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初信、刚信、信主很久，我们看我们你带领我们走过这许多的筚路蓝缕，我们是这么样微不足道，这样一路充满着罪孽这样走过来。但是主啊，你竟然在我们这些软弱中一点一滴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再一次求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在恐惧中走进去，遇见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刚刚那个但以理三少他的回答里面呢，你会看见两个最主要的，他面对两个最主要的恐惧。第一个，他说如果我们的神有必要，他一定会救我们。第二个，他说如果我们的神不拯救我们，我们死也不敬拜你的神。三少他是以色列国的皇族的后裔，我们都知道当时以色列国是被灭亡的，所以有一个可能性，这三少呢很可能是孤儿。包括但以理我们不晓得，因为整个时代背景没有交代得很清楚。如果他们不是孤儿，他们可以看见他同时代的他的弟兄姐妹，他的同个国家的被掳到巴比伦的那几万个人，他们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是国破人亡、家破人亡。他们是一个即使他们自己不是孤儿，他们被掳到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个心态跟孤儿没什么两样。所以当他被掳的时候呢，第一个恐惧就是失去掌控的一个恐惧，第二个恐惧比第一个恐惧更深，就是我是否被离弃了。通常我们碰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想躲，我们想用所有的方法来避开这些恐惧。但是从旧约到新约，你会看见神好像不是让我们避开这些恐惧，而是让我们去面对这些恐惧，而在恐惧中去遇见他。我们的主为我们破碎，好叫我们愿意为天父而破碎。启示录十二章这样写说，弟兄胜过魔鬼的诡计跟国度，是靠着羔羊主耶稣基督的血和自己就是弟兄姐妹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必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剧烈的震荡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预备一个让我们惊惶的一个环境，叫我们回转。刚刚我们在唱的那个诗歌里面，就是说神一直等候我们回转到神面前来。但是每一次的回转呢，是一个叫我们惊惶的改变。每次面对神在恐惧中的回转的邀请呢，他通常就像三少一样放下自己对生命的一个掌控，因为他将带领我们到一个旷野的地方，放下我们的失丧， 然后走出来，大步往前走，将你的生命交给神，然后再过来碰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神下一步要怎么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常常不能突破。最近打篮球的这个林书豪弟兄呢，其实我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林弟兄，因为他一直想做个传道人，所以我就很好奇林弟兄他在做一个 NBA 篮球的时候他做了哪些事情。最近他放上一个录影带，就发现呢他讲到一个故事。原来在应该是德州有一个小孩子从缅甸过来，这个缅甸这个孩子所经历的事情就跟但以理的三少没什么两样。缅甸充满了那个背景，充满了许多的战乱，许多的痛苦，看到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的这样子被战乱夺去了他的生命。所以当他从缅甸移民到美国，到教室里面时候，看到老师不小心课本不棒掉在地上，他以为枪声响了，整个人啪嗒躲到地上去。然后旁边的小孩子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就嘲笑他。这个缅甸的小孩子就像但以理三少一样，这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如果去问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是大人了，移民到美国，那个冲击是有的。但是如果你去问你的孩子，孩子从亚洲到了美国，到了高中，到了初中，到了小学，那个文化的冲击就是这个光景。不要说从亚洲移民过来，我们就说从这里长大的孩子，我问我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你现在从初中刚升到高中，有什么感觉？他说我吓死了，我连衣服怎么穿都不知道。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这个林书豪弟兄呢，他就去陪这个缅甸的小孩子，我好好帮你读一段英文让你了解，希望你慢慢能够了解这个文化。这个小孩子充满了创伤，不管林书豪弟兄怎么读那个英文书给他听，他就是不愿意打开心，不愿意去接受，他不相信世界上有慈爱。然后他心里面充满了惊吓。当林书豪在读英文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用缅甸文说，你不了解我，你不知道我经历的事情，你一点也不能够体会我的创伤。直到有一天林弟兄用缅甸文跟他说，我了解你的创伤，这个小孩子才被摸到。我们在看移民的小孩子的过程，其实代表我们整个时代整个人类历史的缩影。我们刚刚讲尼布甲尼撒代表魔鬼所管辖的世界的国度，但以理三少代表神的国度，而我们是在两个国度中间不断的征战的。我们当我们每次面对恐惧的时候，我们要问一句话，神的国在我心里面吗？真的比我所建立的国，包括我的家庭、工作、学校，甚至包括教会，我自己所建立的国，真跟世界的国，神的国真的比我建立的国跟世界的国还大吗？当我们属神胜过属神的人，胜过恐惧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呢，当失控的试探来临的时候， 我和我的国愿意被破碎吗？来见证神的国吗？当耶稣的破碎要成为我们的刚强的时候，这样的福音到底会造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多大的影响？弟兄姐妹，在我们过去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在学习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说，人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改变的。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家庭对我们影响相当大。我们在上个礼拜的门徒训练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家里面父亲对你的形象是否影响到你现在在教会里面，在信仰里面你对天父的形象。我们碰到很多在家庭里面都是跟孩子讲受苦是不好的，你要绝对的避免受苦。我们在家里面拼命的不要孩子受苦，我们把他宠坏了，变成天之骄子，成为光明的天使，常常落在魔鬼的诡计里面。当孩子长大之后，他会这样讲，如果你不给我所要的，你就不爱我，我就恨你。但是当我们把东西给他之后，如果你给我我要的，为什么不给我多一点呢？为什么老让我来跟你要呢？彼得，使徒彼得，使徒彼得的这个生命的历程跟孩子成长历程也很像。他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极力的抵挡耶稣，说你不可以受苦，不可以上十字架，结果耶稣骂他是撒旦。彼得后来三次否认主，竟然舒适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成为撒旦建立国度的一个轨迹。所以等到彼得在后年晚年的时候呢，他看见受苦是得胜的兵器，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好使神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使我们与罪断绝，不从人的见的情欲。然后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都要受逼迫。是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听这些讯息呢，有时候很难一下子理解过来。有一次我去问高中的老师，这个老师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就谈到他的孩子，这是韩国人，他当时孩子说，我的孩子修了一些主修，修了一些，但是我觉得我孩子的心就是想来服侍神。那他问我说，那你的孩子呢？我说我的孩子可能情绪上比较不稳定，我不知道他这样的服侍神他会碰到什么的困难。这个老师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姐妹，他说你不要担心，神有足够的恩赐能力能够把它转变过来。有一次在一本书上这样写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在看到他旁边坐的那个牧师，然后就指着他正在青春期的那个小孩子。那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这小孩子在那边顶嘴啊，还不断的吐槽说他的妈妈不好啊。我想这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乖乖小孩子。但是这个妈妈说，你知道吗？你别看他这样子，他上礼拜参加短宣的时候呢，在本地短宣的时候，他到超级市场带着一些超级的偶像跟他的女朋友信主。然后这个弟兄呢，就看着这个爱传福音的小男孩呢，他发现他很难去用外表去解读他的内心。一方面想着不管他的外表如何呢，年轻的他们正面对未来的挑战，就像身为上一代的我们也面对如何牧养他们的挑战，正如我们的上一代也为了如何牧养我们而奋战。冯牧师，我们可爱的 可爱可敬的冯牧师快回来了。每次我看到冯牧师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刚刚讲那些话，我想说冯牧师怎么看我们呢？冯牧师看我们呢，他事实上是也有点气馁。每次冯牧师碰到说，他就说不如归去来兮。我说你归到哪里去，去到哪里去。那我可以感受到冯牧师看到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够敬虔，不够努力，他们冯牧师对我们很感慨。等到我们起来，我们去服侍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服侍下一代的时候呢，我们又对其他人感慨。但是就在这个中间呢，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看见神不断的在这中间建立起他新的恩典。失去掌控的时候，在家庭关系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样一个光景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孩子们可能宠坏了，但是当我们有基督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用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他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回答。孩子长大之后，他这样祷告，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求的，你一定知道我真正的需要，我求你帮助我的小信，相信你永远不变的美意，给我力量为你受苦，让我跟别人得着益处。我们每次在被破碎失去掌控的恐惧之中，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机会，这个恩典会带领我们走过去。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恐惧，第一个是怕失去控制，第二个是怕被离弃。我们如果是尼布甲利撒，我们看到这个丹尼三少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丹尼里三少的神比我的神还大，那为什么你的国会被我灭掉呢？难道他的神会遗弃敬拜他的人吗？如果他的国被他的神遗弃过，那现在这个三少是否也会被他的神遗弃呢？或者这三少也会遗弃他的神呢？尼布甲利撒如果这样想的话呢，事实上是一个我们说独裁者呢都像个孤儿，孤儿在想很多方式的时候都是没有爱的，所以都是没有关系，都是交易。但是三少呢，如果我们是三少的话，我们会怎么思考呢？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罪遗弃过我们的国家，但是他没有完全的灭尽，赦免我们留下余种，我们岂可再敬拜别的神，叫拯救我们的神遗弃我们？不是我们的神先遗弃我们，而是我们先犯罪，先遗弃了我们神。当我们坚持不敬拜别神被破碎的时候，神一定不会遗弃我们。所以神跟三少就同在火窑之中。我们所看见的三少跟神的关系呢，这个与神同在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不是交易，而是一个恩典的一个记号。我们就过去六个月到一年里面呢，我们学习到几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认知的神跟我们所期望的神有很大的落差。除非我们所认知的神有改变，否则我们无法改变。神是唯一能够使人改变的，我们没办法自己改变，除非神多次的向我们启示，我们才会改变。当我们在困难中、恐惧中倚靠神前进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朝圣者。什么叫朝圣者呢？朝圣者就是说，每一次神呢，他做事的时候总是超越你的极限，他邀请我们去冒险、去探索未知，然后我们就会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被一切所离弃，被一切我们所熟悉的认识所离弃，特别是被我们原先对神所期望的来离弃。上礼拜呢，我们在门徒训练有分享到一个 一个韩国牧师，他在韩国呢摆了一个叫做英文叫 baby drug box， 就是如果你要放弃你的婴儿的话呢，我在我家挖了一个窗口，然后你把它放进来，然后我就把这个弃婴把它带走。我们从镜头上呢看到，当有一个妈妈，年轻的妈妈，甚至有些妈妈只有12岁，当她把这个 drop box 打开的时候，要把那个 baby 放进去的时候，那铃声全家就响起来，然后这个韩国牧师就很快的从楼上跑到这个 drop box 的旁边，然后就把这个孩子妈妈不要这个孩子把他抱起来，然后亲着嘴。我们看见这个韩国牧师他的爱呢，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个这么深的爱从哪里来。后来再从这个录像的镜头里面看到说，原来他自己有一个这样子智障的孩子，大部分被抛弃孩子都是智障的，他孩子已经很大了，他带了他孩子14年，在这14年中间呢，他看见有很多在医院里面还有很多弃婴是没有人要的，他自己就想说我照顾我的孩子，但是还有更多不需要的爱，所以他也去领养其他的孩子，其实不是领养，他是到处去街头上捡过来。但是他每次去捡回来的时候就担心说，这孩子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措施，这孩子就走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整个韩国的官方对他也很不理解。这牧师就讲一句话很痛苦，他说，我难道救这些小孩子就违法吗？我宁可为这些孩子死。我们在读这些，在看这些弃婴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整个人类历史呢，虽然孤儿是少数，但是人类历史里面呢，那个心境呢，那个精神上的孤儿是多数，属灵上的孤儿更是大多数。我们面对我们这样时代，我们有一半的家庭是破碎的，这一半之外呢，我们更发现我们很多人是处在一个沟通不良的家庭里面。所以我们大概在去年1月份的时候呢，一个北大的老师在描述，其实他描述下一代的光景，其实那一代的光景是描述整个时代的光景。我们是一个重度心灵重度创伤的精神孤儿。当一个孩子处在这个状况之后呢，他可能有这样的反应，如果你不主动来关心我，我就关起门来我不理你，因为你没有替我多想一步。等到我们去关心他的时候呢，他有这个反应，我自己本来就过得很好啊，我挺好的，为什么你要来管我，来爱我呢，还要我拼命去爱别人呢？一个被离弃过的，经历过离弃经验的一个人，他很难看到神中间的一个恩典。在诗篇里面讲了一句话说，神是孤儿的父，天父。我最近在跟一个慕道友在谈的时候，对慕道友他说，有没有机会让我去孤儿院服侍？我说，哎，你问的问题很好，我在美国待了20几年，我好像从来没去孤儿院呢。哦，我想起来美国的这个对孤儿的这个照顾各方面保护非常的严格。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到他很多心理历程，谈到很多各方面，最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心，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当我们的心没有看清楚天父的爱的时候，我们原来都是一群孤儿。最后我跟这个慕道友讲说，你知道教会是什么吗？教会是一群被领养的孤儿，是天父的孤儿院。有一个弟兄最近 他写一封信来，他跟我道歉说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就在想说我怎么回应他呢，我就这样写，我说某某某，我们都是被天父所领养的孤儿，但是这个孤儿一点也不孤单，因为天父的爱强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在被离弃的恐惧之中亲眼的遇见他。当我们这一周回去之后呢，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度在我们心中掌握。当神的国度在我们心中掌握的时候，我们会走进不同的恐惧，但是我们会遇见什么样的恩典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实在是软弱的人，当生活的压力不太大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把握，我们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环境。当生活压力大起来的时候，我们掌控不了的时候，我们呼求你的名，我们觉得你是沉默的，甚至我们觉得你是离弃我们的。但是主啊，这是因为我们用着孤儿的心去看天父的爱，所以我们误会了你。主啊，你让我们经历这些恐惧，不是要吓我们，你让我们经历这些恐惧，是让我们在恐惧之中遇见你的恩典。主啊，你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方式永远认识不了你的恩典，但是主，你实在是奇妙的主，我们在恐惧里面竟然遇见了你。就像耶稣基督你的爱子那句话，主啊主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就把自己交给你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下一次我们发现我们的环境失控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让我走进失控中的恩典。主啊，下一次我们感受到我们被离弃的时候，求你也给我们一个祷告，让我们走进被离弃中的恩典。因为每一个失控，每一个离弃，都是你邀请我们进入你的恩典之中。求主让我们不要再逃避这些困难，让我们的心向你全然敞开。谢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